边的程序单的话，你可以打开来看到我们有一小项啊，第三项，就是一行字，讲到我们教会扩堂的计划，有一些进展，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为这个扩堂的计划来祷告。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一直很蒙主的祝福。刚才在敬拜的时候，心里也觉得很感动，特别是因为下个这个礼拜五我们到美中的短宣队要出发了，那我在联络其中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在 Duluth, Michigan, 那个教会Duluth 在Michigan 很北边，在 Lake Superior 的旁边，对面对过儿就是加拿大了。那我对这个城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我就把那个跟那个联络的姐妹联络了一下，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哦，她说你们礼拜主日要来，那她说我们正好哈、啊，她说正好我们在上个月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要恢复我们中文的崇拜。他说因为我们已经有三年的时间没有中文的崇拜了。那我就问他说我们安排主日要去你们那里，那你们平常主日做些什么呢？他们就说我们就是从九点到十点办一个主日学，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牧师，只有很少的时间，偶尔有牧师过来，他们就会举行一个中文崇拜。但是那个姐妹她就觉得很有负担，她觉得我们这里有几位弟兄，她觉得其实几位弟兄我们也应该恢复我们的崇拜。那时候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哇，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是多么的富裕。我不太能想象就是在那样一个地方，他们为了要能够有一个中文的崇拜，在那里为这件事祷告，然后在三年没有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一直继续下去。所以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一直是一个蛮重视宣教的教会，我们有短宣，那从去年开始我们长老们开始为着我们教会的未来在思想，我们就开始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职堂的计划。所以可能你不知道记不记得哈，从去年的这个会员大会里面，你可能就有听到职堂这件事。如果你留意的话，我们现在奉献里面还有一个职堂基金，不过呢非常少人奉献在这个职堂基金里面哈。为什么？也许也很简单，一个是我们可能不认为我们 ready， 我们预备好盖职堂，然后我们教会里现在好像也很好，现在人数的情况虽然有一点拥挤，但是好像也没有到那个程度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好的敬拜，我们在这里敬拜可能甚至是一个享受，就像我的感觉一样，当我刚才在唱诗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享受这样子敬拜。但是我们会不会想到其他的人呢？我们会不会想到当我们可以这样子去享受我们的敬拜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让别人也同享呢？我想职堂这件事情呢，我们很少谈到。我们当初有个135的计划，第一年我们为这个事情寻求祷告，第三年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另外一个教堂，第五年那个教堂可以独立。那这个计划我想已经安静了很久了，那我们现在差不多 1.6-1.7 年的时间，所以将近到第三年这个开始要建，应该要建立起一个教堂的时候，所以我们过去几个月我们就开始去开始有一点行动，去看看到底 有没有有些什么样的机会，因为要植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我们应该在哪个区域，需要针对一些什么样的对象，有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如果你今天只是讲植塘是一个非常空洞的一个名词，有很多人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他们问起这些问题，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之后，我们都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可能，我想我们教会的牧长执事们，我们导师很意外的是，当我们开始有一点行动，开始去看的时候，我们却很意外的好像看到了神，我不知我们还现在还在寻求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方向啊，看到了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在积极的讨论，那我们决定这个礼拜这个主日，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带给所有的弟兄姐妹来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寻求。祷告不是只有牧师长老执事的才有的权柄，祷告是每一个人的，神听每一个人的祷告。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是急着马上就要去做一些事，而我们觉得应该先从祷告开始。那么从我们这个牧长执事们的祷告到现在，我们觉得有相当一致的感动，我们就希望带到所有的弟兄姐妹面前来，请各位弟兄姐妹来为这件事祷告。如果神这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就求神把这个计划就停下来。如果弟兄姐妹也都觉得有负担的话，我们就希望神带领我们。那我今天我想借着以赛亚书第40章来分享这一个关于我们传扬福音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你一切的丰盛都成为我们的，让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干渴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泉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不单单自己能够享受到你的救恩你的丰盛，也盼望我们周围的人，这世界上更多的人都能够因我们的缘故，也能够连结于你，也能够享受你的丰盛。孩子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赛亚书，如果我们回头看这整卷书，你只要去看一般的解经书，它都会把它分成两个大的段落。从第一章到第39章是一个段落，第40章到第66章是另外一个段落。以赛亚书它的篇幅相当的长，所以在旧约里面当然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不仅如此，在新约里面，以赛亚书是仅次于诗篇最常被新约的作者所引用的。所以以赛亚书它的重要性跟它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旧约，而且也一直延续到新约。所以以赛亚书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信息与我们今天息息相关。那么正巧我们知道旧约有39卷书，新约有27卷，所以加起来是66卷。那么以赛亚书有66章，前面39章它的重点是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指控，还有所要来临的审判。而从40章开始呢，它开始讲到神的救赎，神要把他们从那些灾难，从那些审判当中赎出来。所以他正好跟着新旧约这样 match， 所以有人就说以赛亚书好像是一本小圣经，因为它的分段也很像，前面39章讲到神的审判，这个后面这个 从40章到66章27章是讲到神的救恩神的救赎，跟旧约新约的安排非常的类似。上一次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到36章到39章讲到西西家王跟神之间的一些故事，最后西西家王因为他的骄傲以至于神最后告诉他说，将来犹大的终局就是要被巴比伦所掳去。后来果然犹大这个国家就被巴比伦王灭亡了，许多的犹大人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去。如果我们看第40章的话，40章却是以神的安慰开始来讲的。所以如果我们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到以赛亚书第40章，我们今天要看第一节到第11节。在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一节，以赛亚他就这样说，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开始，跟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以赛亚书的开始非常的不一样。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以赛亚这样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以赛亚书第一章就从神的指控跟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离弃神开始。但是我们刚才读到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节，这里却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在前面39章讲到的好像就在一个非常阴暗，在里面充满了责备，充满了这个苦难，充满了战争的日子。但是从40章开始，就好像黎明一样，黑夜都过去了，开始看到了曙光。以色列人的未来，或者神选民的未来，因为这里不单单是讲到当初的以色列人，事实上也讲到了我们这些被神拣选的人，我们的未来是有希望的，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以赛亚他在一开始在被神呼召的时候，他的呼召没有摆在第一章里面，被摆在第六章里面。在他呼召的时候，以赛亚他就曾经这样子回应过，然后神就给了他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时候当以赛亚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神的殿里面有撒拉佛，有神的宝座在那里，然后他们在当以赛亚他听到这些看到这些异象的时候，他就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然后就有一位天使，有一位撒拉佛拿了一个炭去沾他的舌头，然后呢他的这个罪就被赦免了。这时候他就以赛亚就听到一个声音问说，我可以差选谁呢？谁肯为我去呢？这时候以赛亚他回应了，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以赛亚这样回应之后，神就对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看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时候神就给了以赛亚一个使命，叫他把神的信息去告诉以色列人。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神那时候差遣以赛亚去告诉他们的信息是一个非常 灰色非常阴暗的一个信息，以至于以赛亚他听到他的使命之后，以赛亚在第六章的第十一节他就回答神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不得不想说，这样一个可怕的一个预言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而我们看到第四十章，这时候神就好像告诉他说 This is the end， 他们的惩罚他们的灾难要结束了。所以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这里以赛亚这样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在这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会看到这里有四个声音，有四个信息，是神要借着以赛亚和人来宣告的。第一个就是宣告要安慰，回答以赛亚第六章的问题，主啊，这事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这时候神告诉他们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神要我们来宣告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要恢复了。你留意到刚才我们提到以赛亚一开始，当神这个第一章他在宣告神跟以色列人的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坏得不得了，所以他讲到他们是罪孽的百姓，他讲到驴认识主人，牛认识主人的槽，我的以色列民却不认识我。你可以想象到这好像在一个家庭里面，孩子从来不管父亲讲什么，或者是夫妻之间彼此不讲话，我根本不在乎你， I don't care。 在那样的关系里面，你可以想象到神作为一位父母或者作为一位丈夫，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在英文堂里面正好讲到何西阿书，何西阿书事实上谈到的一个问题，因为神要何西阿去娶了一个妓女，那个妓女当然对他不忠，所以就谈到要离婚的事情。我们看到在这里神一开始在四十章第一节这里第一句话就很重要，你们的神。虽然在过去那样坏的情况下，神仍然认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他说我是你们的神，反过来说你们是我的子民。后面一切的话就建立在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上头。当以色列的百姓犹大人他们仍然是神的百姓，当神仍然认他们是以色列神的时候，你就看到神在后面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恢复起这样一个关系，神没有放弃他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许即使在我们还没有信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到我们还与神做仇敌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我们信主之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很不听话的孩子，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可能还是很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你在这里就看到为什么前面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对我们也很重要呢？因为就是看到即使在以色列人他们跟神之间有那么糟的关系的时候，神却仍然不放弃他们。我们今天也要传扬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福音就是一个要让人与神和好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当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一开始，他就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当以赛亚书在第一节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这有两个，你们，你们的神，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你们要安慰。谁是你们？谁是这第二个你们？这也是一个有点有意思的问题。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神呼召，谁肯为我去呢？那时候只有以赛亚一个人回答，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时候以赛亚就成为神的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来宣告神的话。但是以赛亚在这里他没有说我要安慰，不是一个人了，他说你们。当我们看到整个救恩就是这样的，就好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后来就成了一个民族，就成为了一群人。而宣扬神信息的人也是这样，神的宣扬是一个传递的过程，从一个人开始两个人四个人，开始有一群人来宣扬宣告神安慰的信息。也许在主耶稣的时候，他那时候他给了门徒大使命，你们要把这福音传到地极，奉父子圣灵的名，我有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这个大使命的棒子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了下来。其实我们今天如果去那个以色列或者去耶路撒冷，你看到那里的教会，或者你去以弗所，当初是个在我们看以弗所书也是一个很兴旺教会，在土耳其的境内，在希腊的境内，这些都是以前曾经是在福音非常传扬的非常的活跃地方，在北非等等这些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去的时候，很多这些教堂都成了一个古迹。啊，古迹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已经不再有人在那里敬拜了。但是神的福音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不管当初是因为战争，因为各种不管是教会里教会外的各种原因，这种问题所产生的，造成了一个教会在一千两千年之后成了一个古迹。但是这个福音的棒子却一直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了下来。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在20世纪末21世纪的开始，我们也承担了神在这个世代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棒子。我们是不是也会像以赛亚一样去思想，神有没有呼召我？我如果他呼召了我，我是不是应该去回应神给我的呼召呢？这里所传讲的第一个声音是一个安慰的声音。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安慰的神。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三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从英文上来讲，英文是说 God is God of all comfort，不是只有一种安慰，是各样的安慰。 我们人生不是一条异路，我们人生的道路里，我们都会有我们的挑战，有我们的困难。所以中国人会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多少呢？八九，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领会到神的安慰。如果我们没有困难的时候，上帝要给我们安慰，我们大概说 No thank you, I don't need it。 所以神的安慰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爱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我几乎听到，我不知道是不是百分之百，但是绝对是超过这个，绝对是大多数。一个人会信主，多半都是在人生的困难的时间里面。我就是这样。而我们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在这个世代有许多人得不着满足。即使今天我们的科技非常的发达，人只要在他的 smartphone 上头，他就可以在网页上看这个看那个，看一大堆的东西，可是你却会发觉他们看来看去心里就是不满足。为什么呢？因为唯有神能够让我们得到满足。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人生苦难的答案，这个给我们解答的这一位神传扬到那些需要的人身上。第二个，他讲到我们除了这，然后我们讲到第一个声音讲到安慰的时候，他讲到他的战争的日子已经满，我的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神他的这个给我们的难处是会到一个时间会结束的。当我们得到神的安慰的时候，我们过去的苦难日子过去了，然后我们的罪会得着赦免，这是刚才四章第二节讲到，这就是我们福音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的罪就是造成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破裂，但是神今天要我们宣告，神要把我们挽回来。在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讲到第二个声音，我们来看一下第40章的第三节，这里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看到第二个声音是告诉我们，我们人要预备。神是一个会行动的神，当他要开始做工的时候，我们却发觉很特别的一件事是，他要我们人先为他预备。当神要动的时候，他先呼召人先动，来为他预备前面的道路。我们知道，包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施洗约翰也是他的前锋，你总是会看到有一个人在他前面。所以神今天他要告诉我们，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他要我们在旷野中来预备神的路。当我们人开始动，开始预备神的路之后，神就应许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所以你刚才看到这里面的顺序，第三节讲到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神我们神的道，然后一切山洼都要填满，一切大山冈都要削平，到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一个愿意预备神的路，愿意 take action 的人或者教会，神的荣耀必然向他显现，神的荣耀必然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 第三个声音是第四十章的六到八节，这里四十章的第六节圣经上这样记着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传的是一个永恒的气息，这世界上其他的一切的事情都会过去的，都是暂时的，包括你我在内，我们也是暂时的。所以当我们得到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个选择，我或者回应，我或者不回应。我们不回应的理由可以很多，很容易的就是哎，我还没准备好，哎，等我到什么时候，如果我能够这个退休了，我不需要上班了，我就来服侍神。或者啊，等我赚到了200万，我就可以奉献。我们可能会说我还没有 ready， 但是神的呼召也会过去的，当我们不回应的时候，这个呼召可能就过了。我记得有一位弟兄很久以前认识的，那时候他在刚在这儿工作，然后他也开始做一些房地产的生意，正好抓到很好的时间，所以相当的成功。那是一位蛮好的弟兄，所以他也就提到他在想，他希望能够将来能够这个建立起一个孤儿院，能够照顾一些孤儿，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后来慢慢的失去联络了，所以不太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后来有机会碰到他的一个亲人，问起他，知道他这边后来不是很成功，所以就到中国去找机会。那我就问了一下，说记得他以前曾经想要开一个孤儿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动静。他就说没有，他就是在这边觉得这里机会不好，他就到中国去了。我们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会有一些感动，如果我们不去寻求这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呼召，你可能发觉那个感动过一阵子过去了，我们再也不会去想它。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传扬神信息的时候，神的话是永远立定的。是的，我今天我不去传扬还是会有别人，没有错，但是今天我却失去了为神服侍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自己在每一次碰到有一些需要的时候，我就必须要问神，主，这是不是你给我的托付？当然我们今天我们是有限的，我不可能每个地方有需要或每个人有需要我都去帮助他，但是当神把一个需要把一个对象带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寻求，主啊，你有给我这样的 calling 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百姓，诚然是草，我们其实都是花，都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有一天我们都要过去，但是神的道永远不会过去。那我们这些都要过去的人，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草在生长，花在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宣扬神，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彰显神荣耀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抓住我们那个在那个永恒里面那样短暂一个我们存在的时间，我们可能过去了， 就不再回来了。第四个声音是在第四十章的九到十一节，第四十章的九节这样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第四个，我们要传扬神的好消息，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要牧养他的羊群。在这里神很特别的，他两次提到膀臂，他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是我们要显明我们很有力就怎么样，我们的 muscle 对不对？我们的膀臂很有力。所以在这里这个以赛亚会说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因为他是有能力有权的。但是他下面却十一节却提到，他也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同样的，神也用他全能的膀臂去乳养他的小羊。也许你记得有一首歌描述得很好，里面讲到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神的能力和神的慈爱就是在这样一个奇妙的结合里。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神的全能，让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去建造一些事情，去建造神的国度。但是这个能力，这个全能却不可脱离神的慈爱，永远都是能力和慈爱两个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以赛亚他把神安慰的信息带出来，也托付了给后来的人，要人继续的去传扬神的信息。所以到底回到我们前面第一节的问题，他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些你们是谁呢？我们从历世历代我们就一直看到这个你们，他们在传扬。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当我们在传扬神信息的时候，我们很常有一个问题或一个困难，就是这个神我又看不见又摸不着，我怎么能够信他呢？可是我记得我来到美国，我带着同样的问题，那时候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在学校里有一个查经班。当我开始参加他们查经班的时候，我开始慢慢感觉到，诶，我可以感觉到这位神，这位神好像是可以摸得到，可是可以看得见的。从哪里摸到，从哪里看见的呢？就从这一群的基督徒身上。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孩子，他跟他爸爸讲，他说今天晚上啊，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很害怕，我不敢回到我的房子里，不敢回到我的房间里睡觉，好不好你来陪我。然后他爸爸就说，哎，孩子，你要相信啊，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呢他也在你的房间里面，你不要害怕，你就到你的房间里面，上帝跟你同在的。然后孩子就跟他爸爸讲，可是我需要一个有皮肤的上帝。什么意思呢？他希望他有一位能够摸得到的上帝。啊，这个时候他的爸爸 就是他能够摸得到的上帝。我们的神很奇妙，他从十诫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为他做任何人的像。其实你会发觉很多宗教，其他的宗教其实像很重要。为什么？你要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对人来讲实在太难接受了。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像，你可以到庙里头去拜，你可以去看见他，然后才会相信他真的存在。可是我们的神说，你不可以为我做任何的像。但是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看得见他的。神的像在哪里呢？就在他儿女的身上。我们人当初是照着谁的形象造的呢？我们人当初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今天他不要那些偶像，他却要他的子民能够让人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他。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传扬的方法。我们除了把神的话语传扬出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让人看得见摸得着这位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其实我们都是不配的人，但是你却给我们人生各样的恩典，各样的安慰。主，愿你让我们真的也能够像你，让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你，能够摸着你。求你让我们不但能够把你的形象带到我们远处的人们，有需要的人们，也能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邻舍，都能够让他们看见摸着你。还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就我们今天的奉献再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教导我们要有那样子的一个属灵的敏感度，以至于我们能够常常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事的很多的时候